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6号，公元2012年9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以实际行动声援西藏。法国小镇选择拉萨一村落为援助对象。流亡西藏作家协会召开第四届大会。西藏议会宣布允许无文凭藏人考入公务员。藏人行政中央指中共政策导致西藏失地衰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家在联大会中考虑成立西藏联络小组，以实际行动声援西藏。此外，欧盟理事会表示在中欧峰会中向中方提及了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中国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今天21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提出，关注西藏人权问题的政府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应该考虑成立一个西藏联络小组，这样可以向中共施压，使他们重启同藏人代表进行对话，并且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的关注。理查森还表示，不少和中共政府进行人权对话的国家虽然对西藏问题表达过关注，但是大家在敦促中共同藏人代表重启对话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还不够，中共除非受到国际压力，否则绝不会和藏人对话。人权观察指出，藏人们在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而这种状态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因此呼吁联合国的成员国代表采取实际行动，给藏人们一些希望。与此同时，第15次中欧峰会于本月20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后，欧盟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隆佩发表公开声明，指出欧盟表明将人权对话视为中欧关系间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向温家宝提出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中共在西藏限制言论自由的情况，双方应该就此加大关注。此外，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凯利于本月13号在参议院中提出的有关向达赖喇嘛尊者前任特使加日洛朱坚参为维护藏人的基本权益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赞扬和肯定的议案，于近日在参议院顺利通过。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昂热地区的布舍麦纳曼恩市镇于近日正式选择西藏拉萨西北部的恰多南措村作为该镇维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象。本月18号，布舍麦纳曼恩市镇镇长索菲女士和副镇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法代表次仁顿珠、法国支持西藏协会会长马斯利女士等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庆祝仪式。镇长索菲女士在仪式上发言表示，选择这种象征援助对象的活动是为了对藏人们基本人权受剥夺的情况表达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法代表次仁顿珠也在仪式上向该镇镇长表达了感谢，并就中共在西藏各地施行的镇压措施导致51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事件进行了介绍。据了解，法国各地的多个城镇先后选择了西藏境内的49个小镇和村落作为维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象。这次恰多南措村成为第50个被法国选择的西藏村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3天的国际笔会流亡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于今天21号上午10点钟 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召开。西藏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阿拉堪布仁波切、流亡西藏作家协会会长拉姆杰以及作家协会成员和重视写作与文化事业的4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开幕仪式。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秘书长冈塞和外务秘书布达杰分别介绍国际笔会的成立和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以及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加入国际笔会的过程和协会工作总结报告。流亡西藏作家协会会长拉姆杰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本次会议上除了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外，共同就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展开讨论。至今在西藏境内外发生的自焚事件是一种捍卫民族反抗暴政的最强有力的和平抗争方式，创造了伟大的西藏历史事迹。因此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界人士，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民族大业付出努力。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通过这次大会向西�藏民众和政府提出了3项诉求。拉姆杰会长表示，西藏政变问题上制定出一个明确的官方文件，使境内外藏人正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的变化过程，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性，加强学习流亡藏人宪章，了解宪章的制定、权限、义务和修正等情况，寻找各组织内部的和解与合作的方法。例如主张西藏独立的青年会和主张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警惕中共政府进行挑拨离间。主要嘉宾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在仪式上高度赞扬了新一代年轻知识界人士至今为民族自由所付出的努力，并赞誉作家是一个民族和族群的引领者。格德仁波切表示，作为一名长者，衷心希望每一位年轻藏人，尤其是写作者们，能够继续为民族事业负责，带领民众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作为一名写作者，敢说敢做很重要，但要看其后果更加重要。因为一篇文章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同时对整个社会造成双方面的极大影响，所以我建议年轻学作者们必须要同步发展现代与传统文学，不能盲目追随新鲜事物。格德仁波切还强调，截至目前仅在西藏境内就有50多名藏人点火自焚，另有无数个作家、环保人士和普通藏人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这些藏人都为民族自由事业自愿付出，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煽动。境内藏人时刻把希望寄托给我们，因此每一位藏人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写作等方式，向全球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现实处境，把自焚藏人的遗言传达给国际，对境内藏人表达支持和同情是极为重要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今天21号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无文凭藏人参与公务员考核。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于昨天20号向议会提出的有关修改流亡藏人宪章第9章政府公职人员选任的法案，今天在议会中一致通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依西向本台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昨天提案 要求修改政府公职人员选任条款，对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但没有文凭证书的藏人，尤其是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提供考入政府公务员的机会。这一法案今天一致通过。法案规定，这种无文凭证书且想参与公务员考核的藏人人数，不得超过藏人行政中央公职人员总人数的1%。噶玛依希还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展开激烈讨论后，与藏人结婚的外籍人士可否办理藏人自愿纳税手册，以及筹集西藏运动紧急资金的两项决议案都被否决。此外，在今天的会议上，主要就流亡藏人宪章为首的各类规章中的首席部长名称一一作出修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外对话网站近日转载了《新世纪周刊》记者邓海就西藏安多若尔盖县湿地受沙漠化影响和侵蚀的状况所撰写的报道。藏人行政中央环境部门表示，当局大肆开采矿产等措施加速了湿地的衰竭。文章指出，长江和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被誉为高原之胜的四川若尔盖县湿地正在衰竭，沙漠化正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递增速度侵蚀这片土地。在指出多个导致若尔盖沙化日益严重的原因后，作者表示，若尔盖草原牲畜超载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影响了沼泽的恢复。对此，藏人行政中央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诺布表示，造成若尔盖湿地沙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局大肆挖采矿产的行为，而不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西藏牧民传统。丹增诺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原本若尔盖地区80%的藏人都是牧民，但都已遭中共当局强制搬迁。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西藏放牧传统，其实一直对草原起着保护的作用。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寒冷的西藏高原，正因为藏人传统的放牧方式，才得以维护到今天。中共当局不计后果地在西藏各地挖采矿产，就在若尔盖，已有多个地方被当局勘测出天然矿产，估计很快就会进行开采。这对若尔盖湿地和草原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几年内就可以明了。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
共产党几乎摧毁了汉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明，许多次的屠杀几乎杀尽了汉族人民中优秀的人们。因为共产党所需要的只是没脑子的或者容易被洗脑的那些人，这样便于他永久地控制这个国家。因此，介于共党以前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以及正在不断犯的罪恶，你能让所有的藏族人民在共产党杀了自己的爹娘后，即只被共产党残害的长辈们，也只被破坏的藏人的信仰和文化，还向他感恩戴德吗？不，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中国人民不感谢日本侵略军的侵略和屠杀一样，日本人当时也不是说要搞大东亚共繁荣吗？在虚伪的口号下，有的只是对异族的血腥屠杀，所以我们藏人也不需要共产党口头上最虚假的解放和什么表面上的援助来欺骗我们。他们从进入藏区以来，就没有让藏人和所有青藏高原上的生命得到安宁。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